媒共同社12月13日独家报道，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决定将合作南太平洋地区通信网络建设，目的在于预防中国掌握该地区的通信网，支配信息流动，以及动摇民主根基。之前美日澳还在联合声明中表示，将联合出资铺设一条海底电缆，为瑙鲁、吉里巴斯、密克罗尼西亚联邦三国提升网络连接速度。美日澳的联合声明中表示，在太平洋地区从新冠病毒的严重冲击中复苏之际，新建海底电缆将支持当地的经济成长，推动发展机会，并且有助于改善生活水平。共同社报道，中国近年来积极支持太平洋岛国建设基础设施，美日澳政府担忧，如果未来由中国主导通信网建设，恐怕会发生信息外流、监控等影响自由民主经济的情况，因此决定携手在南太平洋地区协助建设，反制中国。日本政府相关人士表示，日本与太平洋岛国在历史上关系深厚，而且共享民主价值观，必须避免通信网被中共监控，导致民主受到威胁。澳大利亚蒙纳许大学教授张耀忠对美国之音表示，电力属于基础设施的一部分，如果受到外国的控制，就可能成为敌对国家的武器。以电缆来说，如果中国想要在太平洋地区发动战争，就可以透过电缆的控制权影响整个区域的网络。他说，
5G 华为在部分太平洋岛国跟在澳洲是被禁止的，那这个部分就跟我们刚刚提到关于基础设施建设一样，因为这些 5G 的建设也算是基础设施的一部分。大家对于华为对于中国 5G 的建设会一个忧虑是，中国会不会透过华为跟 5G 的建设来窃取其他国家的资料。那当然我们可以讲说，今年中国在太平洋岛国地区的建设可能跟澳洲跟美国没有太大的关系哦。可是实际上你可以看到，在我们现在全球化的一个情况下，今年美国如果要跟这些太平洋岛国做合作，或是有一些计划案的时候，如果他们使用的设备是中国所提供的，那可能这些机密就很容易会被窃取。
台湾中华经济研究院绿色经济研究中心学者叶长城在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时表示，自从特朗普时代开始，美国就把中国定位为他的战略竞争者，认为中国是兴起中的大国，要挑战美国的霸权地位，在太平洋地区自然也有防御中国的规划。他说，
当然就是现在在南太平洋，特别是在像吉里巴斯这些过来，吉里巴斯因为它那边有个很敏感的那个卫星监测站，那美国在附近过去也有一些这个所谓核试爆的一些场域，再加上这一次因为比较敏感的是，如果是让中方的这个中企去承接这个海底电缆，其中有一条可能是会经过关岛，所以其实主要是怕这个所谓的cyber security 嘛，因为就是说相对于卫星来讲，那个海底电缆的传送速度是很快。那另外有一点就是，可能就是说没有人会知道，就是说在铺设海底电缆的过程中，是不是会顺便比如说放入一些能够感测所谓的海底下的一些活动，包括潜艇活动的一些感测器，这个我们就不知道。所以这个对于这个如果有这样的安全疑虑，美国当然是不可能让它发生的嘛。那之前在新闻报道里面都有讲到诺鲁，其实诺鲁其实之前在资讯安全上本来跟中国的这个企业有到当地去提供那个电信服务，但是后来好像发生一个类似骇客事件，就是让诺鲁政府不太信任它。
2017年澳大利亚花费约 1.37 亿澳元，大约是9820万美元，为所罗门群岛和巴布亚新几内亚开发更先进的互联网接入。2020年10月28日，澳大利亚外交部长潘恩发布书面声明，表示澳日美三国将合作斥资3000万美元，在帕劳铺设海底光纤缆线。台湾中华经济研究院绿色经济研究中心学者叶长城表示，联合国海洋法公约通过之前，澳大利亚对于整个海洋势力圈范围的战略警觉并不深刻。联合国海洋法公约通过之后，有国际法对于200海里经济海域的依据， 澳大利亚才开始认为对于区域要有战略规划。他说，
早年澳洲对于南太平洋的态度大概就是防范这个像前苏联这些势力深入这个区域啊，可是后来就是慢慢的，我想那个海洋法公约过了之后，整个海洋的治理还有澳洲的势力圈范围啊，这个其实澳洲就是非常的在意。那澳洲对南太平洋岛国其实怎么来讲，这对于这些岛国来讲，在市场上、在货币体制上、在经济上，其实都是需要澳洲给予协助，包括纽西兰。好，所以其实澳洲在这个地方，包括新闻常提及的2017年对于所罗门群岛的这些什么的基础设施、海底电缆这些什么援助计划，其实这个其实早在以前就慢慢澳洲在整个战略布局。
叶长城指出，澳大利亚近年来陆续独自或与美日合作协助太平洋岛国的基础设施建设，都是为了遏制中国在该地区日益增强的影响力。澳大利亚蒙纳许大学教授张耀忠表示，
澳洲其实在太平洋岛国里面，特别是在协助基础设施建设跟cybersecurity capacity building 资讯安全能力的建制这个部分，花了蛮多心力的。除了太平洋岛国的部分以外，他们还跟现在积极跟印度在做合作嘛，所以希望把印太这一块整个能够作为一个共同协防的单位。关于基础设施建设，在这个部分就占到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因为今天这些基础设施很容易被用来作为武器，特别是在对抗或战争时期。那中国，我们看华为5G进来，我觉得它最主要的目的也是推广华为的产品。可是这个部分，他们在推广这些动作后面，会不会让人家产生忧虑？这个就会回到 trust 的问题，因为对这个国家我们信不信任他，我们会不会担心他在背后窃取我们的资料？中国当然以过去的历史来讲，他的确是有这样的状况嘛。那个反正是澳洲比较担心的部分嘛。
澳大利亚蒙纳许大学教授张耀忠认为，中国接下来将会投注更多的资源在太平洋岛国地区中想要强化关系的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上，包括试图投资通讯设备，但是对于战略的影响恐怕有限。他说，
不过在太平洋岛国一个跟其他国家可能比较特别的状况，是因为太平洋岛国跟澳洲的关系都不错，所以即使中国要在这个部分插旗，我觉得澳洲在这个部分会扮演的一个比美国跟比日本来的重要的角色。举例来说，像这次所罗门群岛，虽然他跟台湾断交以后跟中国建交，可当他们有内部暴动的时候，还是澳洲派警察去协助镇暴。澳洲在这个部分已经经营非常久了，那澳洲也一直希望是成为太平洋岛国的领头，所以这样的关系其实在对中国来讲是比较不容易打破的。
张耀忠指出，所罗门群岛向来是澳大利亚的保护对象，上个月的暴动也是民间对于中国的反弹，足以见得中国要在太平洋岛国分割澳大利亚长期建立的关系并不容易。据所罗门群岛先驱报报道，所罗门群岛11月24日传出大规模抗争事件，与所罗门群岛中央政府和马来塔省政府的纷争有关。该省不承认中国政府，马来塔省省长苏达尼批评中央与台湾断交与北京建交的决定。台湾中华经济研究院绿色经济研究中心学者叶长城也认同这个看法。他表示，在南太平洋的投资存量，中国仅次于澳大利亚，因此中国必将继续加强它在南太平洋地区的投资，但是效果不会太好。叶长城说，
中国从南太平洋这些国家进口啊，第一大当然现在还是澳洲嘛，第二大是纽西兰，第三是巴布亚纽几内亚嘛，再来是New Caledonia， 然后再来就是所罗门群岛、斐济、万纳度、马绍尔群岛、密克罗尼西亚、英属波利尼西亚，再下去，但其他再下去都是很小的那个，也就是说他们出口到中国，中国作为他们一个重要市场，那个重要性就降很低嘛。所以其实对这些后面的这些国家来讲，它势必未来还是要配合美国跟澳洲的意向嘛，因为他们很多国家是没有军队的嘛。所以其实在海上安全上是大量依赖澳洲啊，澳洲的这个舰艇是比较常看到的。当然美国它在 所谓的岛链防御上，当然它是一个要角嘛。
叶长城指出，随着美国与欧洲各自推出对于未开发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计划，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气势将逐渐下滑，加上新冠疫情的发生使世界对于中国的观感大幅改变，中国在太平洋地区的经营不会太顺利。美国之音记者向林台北报道。